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1月15号星期一，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我是陆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报。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中元首视频峰会，夏明教授指出如何从新冷战走出来是对两国领导人智慧的考验。
那么如何从新冷战中走出来，两国呢能够形成一种那个良性的互动，那么我觉得这里边呢恐怕还得考验就是两国的领导人的这个智慧。
欧盟将扩大对白俄罗斯制裁，瞄准运送移民的航空公司及旅行社。为防控新一轮疫情爆发，北京市发布严格进京返京规定。神话中共版本历史，重点刑罚言论自由。习近平的自信远不及68年前的毛泽东吗？
所以他现在这种状态确实是面临一个重大的一个危机的时候，一个状态，也是在把微船上升到集团的一个过渡当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总统拜登将于华盛顿时间11月15号晚间，也就是北京时间11月16号上午，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视频峰会。报道说，峰会将以视频的方式举行，因为习近平近两年拒绝参加中国以外所有活动的邀请。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将视频会晤描述为拜登偏爱的面对面会谈的次佳选择。而鉴于美中关系目前缺乏共识和信任，视频峰会将会涉及哪些棘手问题，引发密切关注。美国之音记者志远连线采访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进行探讨。
夏明教授，拜登总统上任以后呢，已经与习近平通过2次电话，但是两国关系的改善并没有真正的展开。美国媒体政治评论称，这次峰会是重新设定双边关系的最大机遇，你的看法？
是，因为中国的一种那个说法就是攘外必先安内啊。那么其实习近平呢，在过去的2年，那么面对着国内的和国外的各种挑战呢，那么他当然先要把自己的那个家里边的事情呢给搞定。因为当他自己家里边的事情没有搞定的时候呢，如果他在国际上，而国际上如果不能给他带来很多正面的这种给他这种那个出头露面那个摘取风头的机会的话，那么在国际场合的露面呢，可能对他来说就是一种负面的东西，对他的国内的政治地位呢就不会有好处。尤其是因为新冠疫情的发生，中美的贸易战的持续，然后还有中国呢跟西方国家还有跟其他的那个第三世界国家呢，因为新冠疫情等等的关系都出现某些紧张了。那么所以对习近平来说，他没有这种动力了，急于要那个在国际场合了露面。当然我觉得跟他个人的私人的担忧，对这种新冠疫情呢，对中国的疫苗或者自己他也没有自信的话呢，我觉得可能也是一个因素。但是现在今天呢有点不一样，在于习近平呢，他在19届六中全会上获得了这么一个历史的一个决议，这个历史决议把他定为一种核心，定为一种领袖，定为一种伟大的这种那个就是领路人、思想家，而且也给他那个终身任职了，那么给他开了绿灯，所以呢，你可以看到习近平呢有这么一个就是尚方宝剑在手，就中共中央委员会全体给他那个历史的这个决议了，那么所以对习近平来说他会比较放松一点的，那么他可以就是认为呢他在国内的地位比较稳了，那么国内呢也没有人敢对他的核心地位了有任何异议发出不同的声音。所以这个时候呢，我觉得他比较淡定，也比较自信的，跟拜登总统呢，那么进行这么一个就是网络的这么一个会谈。而这个网络会谈的，我觉得主要的目的呢，那么其实就是习近平也不想看到中美关系了，其实急剧的恶化。那么对他来说，他可以用跟中美关系呢，来搞一些风波，来挑战美国给他的国内的那个权利，或者是意识形态的那个目的了，那个服务。但是呢，今天呢，他一旦就是稳固了他的国内的那个权力跟地位的话呢，那么我觉得对他来说，下面呢就是要把 中美关系呢稍微给稳定下来，给他的尤其是经济方面呢，在那个就是解决他的各种风险和危机的方面，我觉得他不应该了，就是那个制造出更多的就是危机了，让他呢没办法那个就是能够解脱。那么同样的，对拜登那个总统来说，他现在就任呢已经要将近要那个就是一年要过了，那么对他来说呢，现在他也面临着很多的那个问题，那么尤其是新冠疫情带来的美国的新冠疫情下的那个就是经济危机，而这些危机呢让美国人呢当然呢那么怨声呢那个就是都有。那么如果美国在跟中国在处理国际关系上，尤其是涉及到西太平洋，那么有这些盟国跟中国的紧张，或者是台湾跟中国的紧张，台海局势或者南海，那么这些对美国来说呢当然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担忧。所以我觉得两国元首现在会面呢恐怕就是要触及这么一些关键的这些问题了，要消除误解，能够让大家呢把握就是管理这个底线。
那么拜登总统的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日前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网的采访时说呢，拜登总统对华政策目标不是要试图遏制并且改变中国的政治体制，而是要营造环境使得美中两个世界大国能够在国际体制中共存。那么沙利文的这个话传达了一个什么样的信息，你的看法？
是我呢也完整的看到那个沙利文的这个采访了。那么我认为现在呢大家呢只记住他的那个一个讯息，没有完整的理解他的讲话。那么他的一个讯息好像就是说美国呢那么现在就是放弃那个对中国了，那么一方面呢是这种幻想，就是认为中国呢可以变得跟我们一样，只要我们耐心，只要我们去接触，包括我们去那个帮助中国了，进行一些官方的援助了，那个促进公民社会的建设啦，那么在那个就是选举过程中呢，就像卡特中心一样的，那么在选举中给中国一些帮助啦，另外在中国的法治建设中帮助中国培训法官或者培训律师啊等等呢。当然那个现在美国意识到了，那么这些东西呢基本上都是无用的了，并不是说美国就会停止做，不会做，或者说美国不会支持中国的人权事业，而是说美国呢不把它那个抱有任何的期盼和幻想。那么所以呢你可以看到就是美国呢那么对中国这个政权，那个中国共产党这个政权，那么它有没有可能由美国的这种就是接触政策带来演变或者进化了？那么我认为美国呢已经失去了信心，所以美国呢应该说是一个更长远的一个打算，也就是说把中国这个政权呢，那么它的存在和它的那个死不改悔了，那个不可更改了，这个共产主义的实质了，没办法更改了，把它作为一种既定的事实。那么沙利文的另外一个那个就是讲法了，就是说那如果我们认识到这个既定的事实，那么我们就必须的让中国这个政权维持下去要付出某种代价，就不能让他了就是那个好像就是这么轻易的就是我行我素。那么怎么样做到这一点？那么当然美国就是加强他的盟国的这个联盟。那么你可以看到以前中国呢在跟美国那么处于一种所谓的两国共治或者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时候，那你可以发现那么美国呢那么对欧盟或对日本那么跟中国的关系呢稍微近一点远一点，或者是说占美国一点便宜了，那么这些呢美国呢都还是能够就是接受，因为美国作为一个那个世界上唯一的一个超强的这么一个霸主国家了，那么他可以允许其他的小伙伴呢那么占自己一些便宜。那么这就是那个在博弈论里边讲到的，就是 assurance game， 这样大家呢就是说可以让那个小伙伴呢可以给他们吃颗定心丸，你们呢也可以那个稍微有点灵活性自由，也可以放肆一下，背着这个那个大哥的面呢去跟中国了或者跟原来跟俄国了稍微有一点小勾兑，那么美国呢也都不会太在乎。那么今天呢那你看就不一样了，那么今天的话美国呢是在那个就是调整他跟盟国的关系，就在强化跟盟国的这个合作和步调那个协调了那么一致。那么这样的话就使得中国呢要拉欧盟打美国，或者要拉日本离异美国，那么或者要用日本跟欧盟等等来加强自己的国际空间呢，其实变得更困难。那所以我认为就是说中国总体上来说它不仅跟美国的关系了那么出现一个就是说它要付出很高的代价，无论是贸易战还是技术战，那么还是现在对中国的部分的制裁。那你可以看到那么中国呢现在呢西方国家30多个国家拒绝承认那个中国的市场那个就是经济的地位，也就是说中国呢在跟所有的西方国家打交道过程中，在所有的国际组织呢无论是这个经济援助还是对中国的资本的那个投资或者是股那个就是债券的这些优惠的利率等等呢，其实中国都会付出代价。所以我觉得美国呢现在有一种就是说我们自己要 打稳我们自己的这个犄角，然后呢我们呢大家呢要协同一心，那么要对待这个中国这个共产主义政权呢要有一个长期打算。我觉得恐怕这个反映是说一方面是美国对中国政权的那个变化，短期内变化了失去了这种信心，那么反映中美关系呢其实更深度的在冷淡，因为我已经对你不抱希望了嘛。那么另一方面呢，我认为反映了美国跟西方国家那么有一种长期的对中国呢那么进行就是应对的战略。那你说它不是一种就是遏制政策，那其实是没有那个挑明的一种遏制政策。你如果看美国的现在的整个就是它的多环的这个联盟，无论是北约还是四国联盟还是美日那个同盟等等，那你都可以看到了美国已经打造了一个海洋的这么一个包围圈，那么从北美到那个东北亚到东南亚再到中东和那个就是欧盟，那么当然我们可以看到当然是一种那个现实的一个地缘政治的一个遏制的一个态势嘛。那么当然那个拜登呢我觉得是一个绵里藏针的人，他会说话了会比较好听一点，而做事呢会比较扎实一点，这恐怕和他的前任呢正好形成了一个对比。
白宫官员表示呢，两位领导人将讨论如何负责任的管理美中之间的竞争，以及在符合双方利益的领域的共同努力。美中两国世界性的合作一般认为呢，比如说这个签署巴黎气候协议，在竞争方面呢，例如一带一路啊，这个以及这个新冠病毒疫情溯源方面的争论，这些方面你的看法
是？那么你可以看到，因为中国跟美国呢，那么是一个两个大国，而且都是核武器的国家，那么这个世界呢，当然是很难就是那个承受中国跟美国呢就打起来，那么或者打成热战，那么最后呢大家相互扔原子弹，那么这种那个就是情况呢，那你可以看到中国呢已经说了，那么他会那个首先使用原子弹，如果他受到就是那个侵袭的话，那么当然美国也说得很清楚，美国永远不会做世界老二。那么美国呢，那么就是根据克劳塞维茨的这个战争哲学，就说如果美国要打仗的话呢，一定要把就是对手的所有的战争能力呢全部给消灭掉，让他永远呢没办法再有这个战争能力，就像他对德国和对日本一样的。那么所以呢，中美如果真正的打起来的话呢，那么当然对世界来说会是一个大的灾难。那么但是呢，美国呢另一方面呢，那么也意识到就是说要跟中国管理就是一个，那么我们不要给世界带来灾难，那么这样的话就说有一个底线，就说不要那个就是毫不负责任的呢擦枪走火了，那么制造一次就是双方都不想见到的世界大战，就像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样的，其实大家呢进去了都是懵懵懂懂的闯进去的，都没有一个那个主要战争国家是想挑起的，最后大家呢付出了非常大的代价。那么我想中美呢现在是想管控这么一种就是可能，但另一方面呢，那中国跟美国呢作为一个世界大国，它毕竟还是要活下去，大家老百姓要过日子，那么它现在有一些就是全球性的，就在全球化过程中呢一种那个必须要全球共同那个应对的一些危机，比如说就像那个气候变迁，那么当然中美呢是有共同的就是利益的，比如说像新冠疫情的这个全球的这个传播，那么中美呢也都是有共同利益把它给遏制住的。那么另外你可以看到呢，就说中美呢在这个维护这个世界的这个贸易的这个自由化的这个更进一步流通，而不是设置出更多的障碍，让这个全球的这个国际分工或者比较那个就是优势呢没法得到发挥了，那么当然都是中美呢都是共同得利的。那我觉得因为中美有共同的利益，那么他们呢可以在这些功能性的事物上呢那么进行合作，这是毫无疑问的。而且这些那个合作的话呢，那么对两个国家的那个领导人来说呢，都可以那个获得某一些的，就是这么一些就是得分呢。那么我想对他两国的国内的政治来说呢，对他们稳定他们的就是各自的政权来说，都是应该有些好处的。所以我觉得两国的元首呢，都会去做这些事情，而且这些事情呢，就是我们设想，也可能呢，就是一方面让两方面的国家呢，不至于完全那个断绝这个就是沟通交往，那么也就是保持信息的流通这个顺畅，那么双方呢能够知道对方的战略利益和那个战略布局或者下面的那个政策，那么同时呢人们当然会希望就是大家呢能够在这些功能性的问题上进行管控合作的话呢，那么建立这种信任，建立这种合作关系，可能会对解决其他的更棘手的问题了，大家可能会积累一些经验，那么这样会出现一种就是这种漫溢出去的这种效应。那么我们那个还那个必须得就是看有没有可能，因为中美之间一直是有这种试图 从功能性的合作，从那个非意识形态的逐渐往政治合作上去那个升级，但是呢从过去的40年一轮来看呢是一个失败，但是下面一轮如果新开启，因为毕竟中美现在已经进入到了一种新冷战，那么冷战第二轮，那么如何管控这种新冷战，不要爆发成热战，那么如何从新冷战中走出来，两国呢能够形成一种那个良性的互动，那么我觉得这里边呢恐怕还得考验就是两国的领导人的这个智慧。
那么还有报道说呢，也许这个习近平会给拜登出个难题，邀请拜登出席即将举行的北京冬季奥运会。目前国际上呼吁抵制北京冬奥会的声音呢很高，那么拜登如何接招，出席还是不出席这个北京冬季奥运会非常引人注目，你的看法？
对，我觉得拜登肯定不会出席冬奥会，因为拜登一方面呢就是美国国内了有很多的问题了，他在那个忙着处理，我们可以看到包括就是那个基建那个就是投资计划，还有那个人类就是那个民生的这些基建的那个改造计划，就是 human infrastructure 这东西。那么我想拜登的话呢，他作为一个年逾八旬的这个老人呢，那么他也不会就是在这种疫情的那个情况下呢跑到这个中国去。那么再说的话因为中国的这个冬奥会呢引起了全球的这个争议，那么在美国呢本身美国人对中国呢就是现在的负面影响呢已经是占了绝对的多数，70%-80%的人对中国都是负面影响，所以对拜登来说，在这样的情况下，那么他会去那个消耗自己的政治资本，为一个就是在美国呢已经普遍遭受到大家厌恶的一个政权去站台了，那我想他不会那个如此的就是不明智了，那么去消费他的政治资本。那么另外也就是说我觉得最好的那个为拜登那个就是一个接招的一个方法了，就是说拜登连他的副总统都不会派的，那么因为副总统毕竟就是哈里斯了，那么是第一个就是亚裔的那这么一个就是女性的那个副总统，那么如果把副总统派去的话呢，那么其实是给中国政府了又是一个那个贴金的一个好机会。那么我认为拜登最好的一个接招机会就是拜登说，那好，我们这边有两党的一个国会代表团他们愿意去，那么这样的话呢就让美国的国会代表团，像以前南希佩洛西在92年那么到北京，那么最后的话呢就是你可以看到南希佩洛西在天安门呢那个广场打出了就是支持中国人权的这么一个那个横幅。那么同样的，如果中国那个能够接受美国一个国会代表团说，那好，我们这边去那个参加，那么我想美国国会代表团的国会议员呢有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方法，包括利用这个冬奥会呢对中国的人权呢进行某种就是影响和施压了，那我想恐怕这是拜登的最好的一个应招方式。
好的，谢谢你夏明教授。
对，谢谢也谢谢那个听众朋友。
以上是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博士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
在美国总统拜登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举行视频会议的前夕，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五在与中国国务委员外交部长王毅的通话中敦促北京依据台湾人民的意愿和利益，通过有意义的对话和平解决台海两岸分歧。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公布的布林肯与王毅通话内容显示，布林肯在通话中强调美国在台海和平稳定的长期利益，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持续对台湾的军事、外交及经济压力表示关切。他敦促北京以符合台湾人民的意愿和最佳利益的方式展开有意义的对话，和平解决台海两岸议题。白宫星期五说，拜登与习近平将于美东时间星期一晚上举行视频会议，会议目的在于负责任地管控美中之间的竞争，为这种竞争更有效地设置规范。白宫还说，在美国关切的领域，拜登在双方对话中不会有所保留。根据中国外交部网站发布的消息，中国外长王毅星期五在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的通话中，再度就美国近来关于台湾的错误言行表示严正立场。王毅再次表明，台独始终是台海和平稳定的最大威胁，希望美方把一个中国政策落实到行动上，不再向台独势力发出错误信号。普莱斯11月4号在国务院例行记者会上说，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不同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版本。 对于美中领导人在会议中将如何讨论台湾议题，台湾驻美代表萧美琴表示，据他了解，拜习会是为了管控冲突，避免美中之间的竞争演变成冲突，进而影响到台海和平。萧美琴星期六参加大华府地区台湾同乡会感恩节活动后，答复美国之音关于拜登与习近平视频会晤在台湾议题上可能有何讨论时作出上述表示。美国之音又问萧美琴，近来台海安全引起各方关注，中共六中全会之后，习近平权力更加巩固，如何看待一些人认为台湾可能是习近平的原伟大复兴中国梦最后一块拼图的看法？萧美琴说，美方各界都非常关心台海的稳定、台湾的安全以及局势的发展，这一点我们会继续跟美方各界来做最好的合作，来确保台湾的安全能够被保障。
日本新任外相林方正星期六表示，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与他最近的通话时表示，美国协助日本防卫尖阁诸岛，中国称钓鱼岛的决心不变。
日本共同社13号报道说，日本外相林方正当日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举行首次电话会谈，就强化日美同盟以及合作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达成一致。双方确认了尖阁诸岛是确定美国防卫义务的美日安全保障条约第五条的适用对象，还就台湾海峡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达成共识。林方正对媒体说，布林肯国务卿表示，美国保卫日本的决心包括日美安保条约第五条对尖阁诸岛的适用性没有动摇。美国国务院此前在美东时间12号晚上发布的一条简短的新闻稿中说，在通话中，布林肯国务卿和林方正外相重申，美日同盟是地区乃至全球和平、安全与繁荣的基石。这条新闻稿说，布林肯强调美国致力于与日本及其他盟国和伙伴密切合作，推进我们关于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的共同愿景。共同社说，这是林方正履新后首次与外国外交官员对话，两人还一致同意尽早召开外交和防务阁僚出席的美日安全保障磋商委员会会议，以强化日美同盟的威慑力和应对能力，并商定将为早日实现日本首相岸田文雄首次访美以及与美国总统拜登举行首脑会谈进行协调。报道还说，两人在会谈中商定，针对朝鲜半岛的完全无核化目标，日美和日美韩三国将展开合作。早些时候，中日两国政府星期三就东中国海局势举行了外交部门司局长级视频会议，日方提到中国公务船反复驶入尖阁诸岛的周边领海，对中国在日本周边的军事活动趋于活跃表达了关切，并强烈要求中方克制。中国外交部称，中方重申了在岛屿问题上的严正立场，敦促日方不要采取可能导致局势复杂化的行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曾表示，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的固有领土，美日安保条约是冷战产物，不应损及第三方利益，更不应危害地区和平与稳定。
欧盟外交政策主管傅雷利表示，欧盟将扩大对白俄罗斯的制裁，包括被认为卷入将移民运往欧盟边境的航空公司及旅行机构等。欧盟外长定于星期一举行磋商。
欧盟一直指责白俄罗斯为了报复欧盟的制裁，鼓励主要是来自中东的移民进入白俄罗斯，并推动数以千计的移民非法跨境进入波兰和其他欧盟国家。据路透社报道，欧盟的两位外交官周四表示，欧盟在考虑制裁白俄罗斯的主要机场，以造成航空公司运入移民变得更加困难。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对法国媒体表示，欧盟外长将批准扩大欧盟对白俄罗斯制裁的法律框架，这样就可以将制裁任何参与将移民走私进白俄罗斯的人士。而航空公司及旅行机构的管理人员可能遭到欧盟的旅行限制和冻结财产。被认定介入目前的移民危机的大约30名白俄罗斯政府官员也可能受到制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威胁要对新的制裁进行报复，包括关闭经过白俄罗斯的俄罗斯天然气运输通道。另据法新社报道，欧盟周五表示，在处理白俄罗斯与波兰边界的移民危机问题上正在取得进展，但是局势依旧非常紧张，数以千计的移民仍被困在边界地区。同时，安卡拉表示将不允许伊拉克、叙利亚和也门人从土耳其飞往白俄罗斯。伊拉克也表示正在统计被困在边界但希望返家的伊拉克公民，并准备组织遣返这些移民的安排。伊拉克还关闭了一直向伊拉克人签发旅行签证的白俄罗斯领事馆。欧盟委员会副主席施纳斯对在黎巴嫩举行的一个会议表示，欧盟正在取得进展。他说他将很快前往伊拉克和土耳其。德国外交部女发言人表示，在继续与航空公司以及移民经过的相关国家进行谈判，土耳其的作为表明已经取得一些进展。同时，欧盟要求卢卡申科以及其主要盟友俄罗斯采取措施结束这场移民危机。路透社报道说，俄罗斯总统普京称，俄罗斯准备好帮助解决这场移民危机。俄罗斯媒体报道说，普京表示，我们准备以所有方式帮助，当然，如果任何事情将由我们决定的话。
波兰和波罗的海国家指责白俄罗斯卢卡申科政权把难民当成工具，对欧盟实施混合式攻击行动，而普京当局则是背后的指挥和导演。白俄罗斯与波兰边境是中国“一带一路”项目货物过境重要的通道，这场危机可能让中国无法置身其外。与此同时，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在波兰边境地区开始军演。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波兰总统杜达11月11日夜间视察了波兰与白俄罗斯的边界，他会晤了守卫在那里的波兰军警人员，还参加了夜间的边界巡逻行动。波兰总理莫拉维茨基11月9日在波兰议会的紧急会议上说，普京在指挥卢卡申科利用难民对波兰边界实施攻击行动。拉脱维亚国防部长帕波里克斯星期四对当地媒体表示，卢卡申科对西方对他的制裁恼羞成怒，因此想制造类似2015年那样的曾经威胁过欧洲的难民危机，但波兰和波罗的海国家不会接收这些难民，卢卡申科打错了算盘。帕伯里克斯说，目前在白俄罗斯境内已经聚集了大约1万到1万5千名难民，冬天马上来临，如果卢卡申科无法把这些难民赶入波兰和波罗的海国家境内，卢卡申科将会被迫自己解决这个麻烦。他说，这不是一场人道危机，而是卢卡申科发动的混合式进攻行动，如果卢卡申科不能得手，到时普京就会亲自下场，最坏的结局会酿成俄罗斯与北约的直接冲突。另一种可能是卢卡申科不得不自掏腰包把这些难民送回老家。俄罗斯和白俄罗斯都否认有关的指控。俄罗斯总统新闻发言人佩斯科夫11日说，俄罗斯与这场难民危机没有任何关系。 白俄罗斯与波兰和立陶宛还有拉脱维亚都有边境接壤，白俄罗斯与这三个国家的边界因此也就成为白俄罗斯与欧盟和北约的边界。从今年五月起到夏季，立陶宛就指责卢卡申科当局在两国的边境地区制造难民危机。秋季之后，危机转移到了波兰白俄罗斯边境，400公里长的波兰白俄罗斯边界的许多地段都有森林和沼泽地，目前在那里已经有数千名难民聚集，包括许多妇女和儿童，他们当中的不少人是来自伊拉克的库尔德人，其他的人则来自北非和中东等地。当地夜间的气温现在有时能够降到零下，有的难民居住在帐篷中，但也有不少人只能露天。有俄罗斯媒体报道，白俄罗斯军警人员已经允许难民砍伐当地的森林，用木材生火取暖。立陶宛和波兰媒体说，这些难民的最终的目的地是德国、法国、荷兰等西方国家，因为在当地有他们的亲属和熟人定居。卢卡申科当局的官方旅行社和其他的机构在土耳其和中东等地通过社交媒体等方式刊登广告，吸引这些难民经过白俄罗斯前往欧盟。在签证问题上，卢卡申科政权大开绿灯，许多难民能够在抵达首都明斯克国际机场时就获得陆地签。白俄罗斯安全部门然后有组织地把难民从首都运送到边境。明斯克的一些市民最近几天在市中心的商贸中心、居民公寓大楼的入口都能够见到个别难民在那里过夜。波兰官方说，在白俄罗斯安全部门的指导下，每天都会有很多起难民尝试非法入境的事件。难民以数十人或是上百人为一组，寻找边界铁丝网障碍物的薄弱环节。立陶宛和波兰目前都已经宣布在两国与白俄罗斯的边境地区实施紧急状态。立陶宛媒体说，白俄罗斯安全部门已经把部分难民从波兰边境运送到了立陶宛的边境。立陶宛议会国防和安全事务委员会主席卡修纳斯说，在立陶宛对面的白俄罗斯一侧很可能也会出现新的难民帐篷营地。为了防止难民危机的扩大，乌克兰已经开始在与白俄罗斯的边境举行军演，同时增派了8000多名军警人员防守边界。爱沙尼亚与白俄罗斯没有边界，但爱沙尼亚加强了与俄罗斯的边界防务。爱沙尼亚官方说，边界俄罗斯一侧的普斯科夫市机场上个月刚刚被批准可以接收来自明斯克和中东地区的航班。爱沙尼亚担心难民会经过俄罗斯进入波罗的海国家。波兰已经警告有可能会关闭与白俄罗斯的边界。卢卡申科11日威胁说，有可能停止经过白俄罗斯的货物转运服务，甚至切断从俄罗斯经过白俄罗斯到欧盟的天然气供应。中国通过铁路运输到欧盟的很多商品货物先经过俄罗斯，然后再通过白俄罗斯与波兰边界过关。难民危机升级显然会对中国商品货物的运输产生重要影响。联合国安理会11日讨论了这场难民危机，美国、英国和欧盟国家发表声明谴责卢卡申科政权制造难民危机，欧盟准备对白俄罗斯实施新的制裁行动。在政治方面，中国怎样对这场难民危机表态也值得关注。中国与俄罗斯和白俄罗斯经常在国际舞台上联合一致行动，中国过去时常在关键时刻为卢卡申科政权输血，但中国目前与一些东欧国家渐行渐远，而波兰与中国的关系暂时较为稳定。作为东欧地区领袖的波兰未来如何看待中国，波兰与中国的关系的走向 无疑会对东欧地区起到示范作用。一些政治分析人士认为，欧盟有可能与卢卡申科的后台普京谈判，寻求解决危机，这将给普京的欧洲外交提供新的机会。当克里姆林宫与西方在卢卡申科的背后寻求交易时，卢卡申科就会担心自己被出卖而想起中国，中国牌此时就会发挥影响。白俄罗斯政治学者查理克说，中国的作用就如同一股平衡力量，如同摆放在天平上的砝码。查理克说，从安全和经济等角度来看，毫无疑问，白俄罗斯认为中国是至关重要的第三股力量，因此可以把中国这股牵制性的力量引入到白俄罗斯的事务中，或是经过白俄罗斯引入到该地区的事务中。目前流亡波兰的白俄罗斯反对派人士、前白俄罗斯大使拉图什科说，有阿富汗战争经验的老兵已经被派遣混入到了难民中，卢卡申科试图在边界上针对波兰采取其他的挑衅行动。白俄罗斯国防部宣布，从11月12日起，白俄罗斯与俄罗斯空降部队开始举行大规模的联合演习，演习地点位于白俄罗斯与波兰和立陶宛相接壤的边境地区，临近难民的集中地点。白俄罗斯军方稍早前指控波兰向边界地区集结包括坦克、防空武器在内的兵力，两架俄罗斯的图-160战略轰炸机11日在白俄罗斯上空巡航展示实力。与此同时，俄罗斯指责北约和美国海军最近在黑海海域活跃，媒体则报道俄罗斯在离乌克兰边界不远的地区再次集结重兵。波兰媒体人和政论人士萨克维奇最近撰文说，普京指使卢卡申科制造难民危机，一方面是为了破坏波兰和欧洲内部的稳定，而另一方面可能是想转移注意力，方便普京当局对乌克兰动手。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为了防控近一个月以来新一轮疫情的反扑，中国北京市当局11月13号发布新的严格进京规定，从11月17号起执行，其中包括近期两周前往或居住在陆路边境口岸的人员，非必要情况下不要返回或进入北京。
北京公布的新规定还要求进京人员必须持有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和北京健康宝绿码，并严格限制14日内有一例本土新冠病毒感染者所在县、市、区、旗与居室人员进返北京。规定还严控在北京举办全国性会议、培训等活动。北京市当局表示，将根据疫情形势变化进行动态评估，适时调整新的规定。据北京市卫健委通报，截止至2021年11月13日14时，此轮疫情北京本土病例累计47例，其中11月11日一天报告新增6例本土确诊病例和一例无症状感染者，以及新增一例境外输入无症状感染者。随后11月12日报告新增一例本土确诊病例，13日无新增本土确诊病例。路透社11月14日报道，中国与俄罗斯和蒙古的一些北部陆路口岸，像黑龙江的黑河、内蒙古的二连浩特和额济纳旗等，是自10月中旬以来中国新一轮疫情爆发中最严重的一些地区。此轮疫情中国共报告1200多起本土确诊病例。据中国国家卫健委报告，11月12日 全国新增确诊病例为75例，本土感染病例57例，全在大连市。11月13日，全国报告新增确诊病例89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19例。截止至11月13日24点，全国报告现有确诊病例1350例，其中重症病例19例。尽管中国的感染数字远低于其他许多国家，而一些报告最新感染病例的地区也已经采取严格封闭措施，将疫情压制下去，但中国仍坚持采取零容忍的清零政策，在严格限制国际旅行和严防高风险地区的同时，全力扑灭地方上的疫情反扑。中国的清零抗疫政策是，一旦发现确诊病例，哪怕只有区区几例，当局也会对相关小区、街区、城区，甚至是整个城市进行封锁，禁止一切人员外出，并进行全民核酸检测。这种清零政策不仅给民众带来了很大的不便和痛苦，也对中国的经济增长带来了广泛的抑制效应。
中共建政72年的统治建立在一党专制基础之上，中共一方面神化中共版本的历史，另一方面又以重点惩罚来禁止民众的言论自由，企图在精神上继续控制和奴役广大民众。有观察人士指出，面对国内国际各种问题和重重挑战的习近平，尽管已经在中共党内定于一尊，其统治的自信远不及68年前的毛泽东。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的报道。
中共1949年建政以来的统治建立在一党专制的威权和独裁之上，习近平在2012年底当选中共总书记，掌管中共大权之后，定于一尊的威权更是登峰造极。在今年7月1日中共成立100周年前后，中共的各级宣传部门和官媒以统一口径和一家之言紧锣密鼓高调颂扬中国共产党百年来的所谓丰功伟绩。中共中央办公厅5月印发开展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宣传教育的通知，号召全社会开展读书学史基层宣讲、学习体验、致敬革命先烈、学习先进模范等活动。中共通过这种大张旗鼓的宣传来神化中共版本的历史，希望以此向民众灌输所谓的中共正史，从而在精神上继续控制和奴役广大民众。然而一些敢言的民众不畏当局的淫威，不买当局正统官的账，对尤其是中共吹捧的建党建国历史上一些英雄人物提出自己的看法和质疑。在被中共宣传部门大力追捧叙述朝鲜战争的爱国主义大片《长津湖》上映之后，知名媒体人罗昌平就在微博上对中共抗美援朝的正义性提出质疑。罗昌平10月6号在微博中说，半个世纪之后，国人少有反思这场战争的正义性，就像当年的沙雕连不会怀疑上峰的英明决策。至于这场战争，不必做过多的评价，看看现在的朝鲜和现在的韩国，所有答案一目了然。罗昌平的微博发出之后，海南省三亚市公安局吉阳分局10月8号以涉嫌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的指控对罗昌平进行刑事拘留。罗昌平被迫公开承认其微博内容犯了严重错误，造成非常严重的感情伤害，他深刻检讨，诚挚道歉。三亚市城郊人民检察院已经以涉嫌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对罗昌平批准逮捕。中共以重点刑罚惩处行使中国宪法第35条规定的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的言论，是基于今年3月1日施行的中国刑法修正案第35条的规定，侮辱、诽谤或者以其他方式侵害英雄烈士的名誉、荣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 在中国修改刑法，将侮辱、诽谤、英烈名誉、荣誉言行正式入刑之前，中国已经于2018年5月1日施行了英雄烈士保护法。该法第26条规定，以侮辱、诽谤或其他方式侵害英雄烈士的姓名、肖像、名誉、荣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不过由于当时刑法中并没有对应的罪名，因此此前发生的涉及英雄烈士保护法的案例一般以寻衅滋事罪来追究嫌疑人的刑事责任。今年2月，中国当局披露四名中国军人2020年6月与印度军队在有争议的边境地区冲突中牺牲，而印度方面在冲突发生后就立即公布了至少20名印度军人被中国军人打死的消息。印度前国防部长辛格说，如果我们死了20个人，对方就死了超过我们的两倍人数。不过辛格所说的中国军人死亡的人数无法得到独立消息来源的证实。对于中国当局在冲突发生约八个月后才公布中国军人的死亡人数，一些网民对此提出质疑。拥有250多万粉丝的网络大 V 蜡笔小球在新浪微博上发文称，牺牲的四位是为营救而立功，连去救人的都牺牲了，那肯定有没有救出来的，说明阵亡的不仅仅只有四人。他认为中国军人在那次冲突中的死亡人数在60到70人之间。蜡笔小球本名裘子明，今年39岁，本科新闻专业，法学硕士，曾在金陵晚报、经济观察报担任调查记者。尽管裘子明被捕时的罪名是寻衅滋事罪，但起诉裘子明根据的是他发表评论10天后才施行的修订后的刑法。裘子明2021年5月31日被南京建邺区人民法院以嘲讽为国融边的英雄烈士的罪名判刑8个月。裘子明是新的刑法上路后因此罪名被判刑的第一人。对于重大历史事件和史实的认定和陈述，中国当局历来掌握着唯一的话语权，为所欲为的隐瞒真相，欺骗民众，而且不容许任何不同的声音质疑和挑战。以1950年代初抗美援朝战争为例，中国当局一直隐瞒当年朝鲜领导人金日成在前苏联领导人斯大林的默许下发起了入侵韩国、旨在统一朝鲜半岛战争的事实，而且以抗美援朝的名义来隐瞒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抵御朝鲜入侵韩国的事实。罗昌平对中共宣传片《长津湖》讲述内容的质疑并因此被捕，就是中共当局不允许民众质疑其正统权威叙事和官方认定的最新例证。在罗昌平被批捕等候法庭审判之前，北京的徐某仪网名 Ivan Elman 今年3月24号因为在微博上先后发布两条包含所谓侮辱董存瑞的信息，阅读次数达9万余次，被北京东城分局刑事拘留。该微博账号称，一个不能上街游行的国家养了一堆窝家互联网暴民，有跟董存瑞似的彩妆 gay， 也有 Jack the Ripper 开膛手杰克似的普信男，一天天的就是折腾。董存瑞是中共官方树立的英雄，根据中共当局的叙述，在1948年解放军进攻河北隆化的国共内战时，董存瑞曾只身拖住炸药包炸毁了国军的碉堡而牺牲。中共多年来大力宣扬董存瑞为中国的解放做出的英勇牺牲，以此激励民众向他学习。10月12号北京东城区人民法院对被告人27岁的女性徐某仪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案作出一审判决，判处徐某仪有期徒刑7个月。法庭还裁定徐某仪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在国内主要门户网站及全国性媒体公开赔礼道歉，消除影响。中国官媒在报道罗昌平等人因行使言论自由权利发表有关英雄人物和历史事实的评论而被捕或判刑的案例时称，要让侮辱英烈者付出代价。自从9年前担任中共总书记以来，习近平在很多场合提到要崇尚英雄，讲述英雄事迹，弘扬英雄精神。 2016年11月30日在中国文联和作协的一次大会上，习近平说，对中华民族的英雄要心怀崇敬，浓墨重彩，记录英雄，塑造英雄。习近平还说，英雄是民族最闪亮的坐标，绝不做亵渎祖先、亵渎经典、亵渎英雄的事情。2016年4月在安徽的一次调研时，习近平强调，我们要沿着革命前辈的足迹继续前行，把红色江山世世代代传下去，革命传统教育要从娃娃抓起，要注重知识灌输，要加强情感培育，使红色基因渗进血液，进入心扉，引导广大青少年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观察人士指出，中共修改刑法将侮辱诽谤英烈名誉荣誉的言行入刑，是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加强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将中共版本的历史以及习近平对国家未来愿景的神圣化，从而进一步夯实其绝对权威和统治，并以此威慑和打压任何政治上不正确的言论。旅居美国加州的政论家和独立学者吴作来说，对中共来讲，宣传和造神运动对其统治有特别重大意义和价值。他说，中共通过弘扬这些英雄来对年轻一代洗脑，对塑造共产党的形象，对共产党的崇拜达到一种迷信的程度，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那他现在呢，又一次的来封闭这个国家，封闭互联网，所以年轻的一代人又在一个封闭的状态当中接受这样一个英雄史观的教育，他们这一代人又会对领袖产生崇拜，对共产党产生崇拜，就是整个国家呀又会陷入当时那种准宗教状态中。
不错来说，中共通过对英雄的塑造创造了另外一种神圣的形象，这种被塑造的英雄形象中共是不允许任何人去损害，否则涉嫌的当事人将被判刑入狱。吴作来指出，无论是对长津湖中冰雕连的调侃，还是对其他英雄人物的点评，都受到当局的打压，被判刑入狱。这都表明当局在极力维护共产党的神圣地位。
所以他这个是一个整体的一个维护共产党的形象，同时呢，他还是在搞一个文化恐怖主义。他是你对共产党什么东西你都不敢说，说了就可能涉嫌违法，制造了一种文化恐怖主义的气氛。
美国新泽西州的独立政治评论人士恒河博士说，中共的历史基本上都是假的，中共之所以极力维护其塑造和神话的英雄人物，是因为这些所谓的英雄大部分也是假的，都经不起推敲，一旦某个英雄人物倒下，可能会倒一串，其产生的影响就像骨牌效应一样，所以中共才会彻底封杀任何挑战和质疑的声音，不允许任何人挑战其神话的历史的任何一部分。
这种事情都不能推敲，一推敲不仅中共的英雄会受到挑战，中共的整个历史都要受到挑战。
恒河博士说，1949年以前，中共党史中的所谓的英雄牵涉到中共夺取政权的合法性问题。他说，如果所谓抗战中的英雄和内战中的英雄被挑战的话，那么中共编出来的所谓抗战的神话和内战的理由都不攻自破了。而中共建政以后出现的所谓英雄人物，如果受到挑战，就会涉及中共社会主义建设的合法性。因此，中共为了统治的需要，为了维护其合法性的必要性，一定要封杀质疑和挑战的声音。
当他其他的合法性基础越来越少的时候，前几十年，为什么有相对宽松呢？是因为他有了一个经济发展的这个合法性的替代品。当这个替代品不能够再替代它的合法性基础的时候，它必须回到原教旨的革命当中去的时候，那么对于革命过程当中的所谓英雄人物，它就要更加严格的去保护，就更不能让别人说了。
这位政治分析人士说，中共的宣传是两方面的，一个是所谓正面灌输其神话的英雄人物，另外一方面必须封口才能够完成正面灌输。他说，如果中共允许不同声音出现的话，人们就很容易识破中共的宣传是假的。目前，习近平主导的中共第三个历史决议正式公布于众，这个被认为进一步巩固习近平在中共地位和权威的历史决议，将把习近平在中共的历史地位提升到与毛泽东、邓小平比肩的高度。 然而分析人士指出，习近平在中共党内的威望和地位尚无法比肩当年的毛泽东，毛泽东的志气和胸怀也远非习近平所及。68年前，时任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在1953年6月30日接见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团时，曾自信满满、豁达大度地说，军队里有人编歌谣骂人，我们不进也不查，军队还是没有垮。他说，有小广播是因为大广播不发达，只要民主生活充分，当面揭了疮疤，让人家小广播，他还会说没有时间要休息了。政治分析人士吴素来说，在中共夺取中国政权初期，毛泽东在一段时间内非常自信，这种自信主要建立在从延安开始的造神运动，以及中共集团内很多人发自内心的对毛泽东的崇拜，因此毛泽东才会说出军队里有人编歌谣骂人，我们不进也不查，军队还是没有垮的这种自信的话。不过吴泽来强调，毛泽东的自信在1957年民主党派知识分子对中共提意见，批评中共根子上的一些问题，对毛泽东的权力形成制约，突破他的底线时，毛泽东就开始不再容忍批评的声音，对知识分子进行打压，由此开启了57年反右运动。吴泽来说，中共总书记习近平虽然在党内被定于一尊，但中共集团内部也非常不稳定，各种势力暗流汹涌。他说，面对各种国内国际问题，习近平把他的防线设置到很边缘的话题当中去，前置很多的敏感点，所及空间非常大，几乎达到全民晋升的程度。
所以他现在这种状态确实是面临一个重大的一个危机的时候一个状态，也是在把微船上升到集船的一个过渡当中。
政论人士恒河则认为，上个世纪50年代初的毛泽东也并不那么自信，如果毛泽东当时那么自信的话，就不会搞反右斗争，用引蛇出洞的策略打压批评他的声音，从而达到威慑表达不同意见的人。恒河指出，习近平政权现在很难再走毛泽东反右斗争的老路，因此他才表现出统治的不自信。
并不是说这两者自信程度不同，两者都害怕民意，两者都害怕真相，只是说一个用这种杀的方式，还有一个呢用封杀舆论的方式，只是方式不同而已。毛泽东并没有在实际行动上允许有任何不同意见。
恒河说，这就是中共的特征，因为中共的历史就是这样的，中共的本质就是这样的，它不可能改变，每个统治者的表现形式可能不一样，但实质和本质都是一样的。美国之音杨明华盛顿报道。
中共网络监管部门网信办星期天在最新的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条例中，准备要求赴香港上市的数据处理者申报网络安全审查。此前，滴滴出行赴美上市，触怒中共，在最后一刻被当局叫停。
网信中国公众号星期天发布《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条例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最新的管理条例拟对数据处理业者规定必须要申报网络安全审查的条件，其中赴香港上市的有可能影响国家安全的必须申报审查。此外，大型网络平台运营者在境外设立总部或者运营中心、研发中心，应当向国家网信部门和主管部门报告。管理条例中的第13条提出，数据处理者开展以下活动，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申报网络安全审查。一、汇聚掌握大量关系国家安全、经济发展、共同利益的资料资源的网络平台运营者，实施合并、重组、分立，影响或者可能影响国家安全的。二、处理100万人以上个人数据的数据处理者赴国外上市的。三、数据处理者赴香港上市，影响或者可能影响国家安全的。四、其他影响或者可能影响国家安全的数据处理活动。国家网信办称，这是为了落实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和个人信息保护法的相关规定而起草的规定。路透社报道表示，网信办的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条例的出台，正值北京加强对科技业的监管，对科技公司应如何管理他们控制的数据库不断提出要求之际。 中国近期通过了数据安全和保护个人信息的法律。网信办今年7月曾提议，有100万以上用户的数据公司到海外上市前应接受安全审查。此前，滴滴出行在6月30号赴美上市的最后一刻被中共当局强行叫停。随后，滴滴出行还被宣布接受网络安全审查，并被勒令停止新用户注册。同时，所有轿车应用软件 APP 更被官方勒令下架。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这次节目的导播是王云，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